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这疫情之中仍然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虽然外面有很多的病例，我们也时刻面对危险，但我们更知道你是这宇宙的主宰。恳求你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借你的话语给我们安慰，也让我们可以更忠心的来跟随你，更尽心的来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多孩子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在每年万圣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有的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小动物，有的呢会打扮成电影里或者动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虽然我没有采访过这些有特别装扮的小朋友，但我想他们选取服装的原因，很多时候是挑一个他们所喜欢的一个扮演的对象，他们想打扮成一个自己希望成为的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小超人，小蜘蛛侠，那么多的小艾莎公主。我想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除了形象上的炫酷帅气漂亮美丽，扮演角色本身的特质，勇气、力量，还有追寻正义的坚持，都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希望至少在一年的某一天，他们可以做一下英雄。一个月前，我有机会去奥兰多的环球影城，在那里的哈利波特园区，我看到了大大小小的英雄们，不只是孩子们，连大人也都会穿上电影中的巫师袍，拿着魔杖，打扮成哈利波特、赫敏，各种各样的英雄的角色，兴高采烈。我想至少在那个地方，在那一天，他们可以成为勇于对抗邪恶的正义化身，来体验成为英雄的滋味。我想除了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很少会有人把自己定义成是追寻正义的英雄，因为我们在长大之后慢慢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正义的化身在柴米油盐中，在两点一线中，慢慢就失去了热情。我想先知哈巴谷是一个特例。在上周的分享中我们已经讲过，哈巴谷是一个勇于坚持正义这样一位先知，当他看到他身边充满了邪恶，正义得不到体现的时候，他勇敢地向神来申辩，向神来提问，向神来维护正义，甚至他敢质疑神的做法。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接着来看一看，哈巴谷是如何在神面前来要求这样的正义。我们下面呢会首先把经文从头到尾过一遍，你可以有一个印象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之后我们再会有一些分享，看一看这样的经文中有哪些含义，哪些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许多的解经家都认同在这一段经文中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第一节会是一个引言，而二到四节是哈巴谷的首次发问，五到十一节神已经对哈巴谷的问题有了一些回应，12到17节哈巴谷再次向神来发问，而2章1节说明他在等候神接下来的回应。我们之后会分享的第2章第3章也是在有更多的对话，更为长篇的一些对答。那整个哈巴谷书就像是哈巴谷和神的一种对话。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上次曾经讲过的1到4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经文中有提到哈巴谷，在这里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 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最多的看见的是他身边的罪恶，强者在欺压弱者，律法失去了对人的约束力，正义得不到体现。他为此曾一直呼求神，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也得不到神的拯救和帮助。他觉得是神让他经历这一切，然而他也质疑神一直没有行动，神没有做神该做的事情，让一切回归正轨。而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了神对他做出的第一个回应。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神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或许拿人的视角来看，如果有人质疑你什么都没有做，或者说你没有足够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会如何去回应？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说其实我在做一些事情，或者说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我已经听到你所祈求的，我会在适宜的时间告诉你。我想神在整个哈巴谷书中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但是他首先对哈巴谷所说的话却并非一个常规的方式。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可以先停在这里。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提出了一件事情，说你先不要看犹大国里面发生了什么，你看一看列国中发生的事情。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在这里惊奇并不只是说他看到很多意外的事情，其实这样一种组合，观看和惊奇的组合，在诗篇的48篇中曾经有出现。那里讲到说，神对西安城的保护，诗人表达了一种对耶路撒冷得到神保护的一种赞美。那里说，看那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说的是当外国的这些势力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他们就被吓跑。但是这里事情发生了翻转，以色列人竟然发现不是那些攻击他们的人逃跑受到惊吓，而是他们自己要受到这样的惊吓。神的同在可能已经不再和他们在一起，神已经放弃了他们，让他们可以经受外国势力的骚扰和打击。现在犹大人已经成为人心惶惶，他们无法胜过敌人的力量，神已经不再保守和祝福他们。虽然神还在做事情，却不是一个犹大人正常能理解的方式。他让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兴起，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非常推崇战争的民族，让他们可以横行遍地，让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受到他们的苦害。他们可以打败他们所有的势力，占据他们的地方，他们威无可威，就像神一样让人惧怕。这里说，判断和势力任意而出，任意发出，意思是说，他们就像神一样拥有审判的权柄和威严能力。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发生呢？神让一个自认为自己是神一样的势力来残害世界各国。而接下来经文中接下来又描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武力的强大。他说，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这里晚上的豺狼指的是豺狼都是在晚上捕食，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是格外凶猛的时候。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这里描写出当时的骑兵万马奔腾的样子，速度超过豹子， 凶猛胜过豺狼，像鹰一样凶猛的扑食。后面甚至讲到说，他们都为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攻陷这些猎，俘虏这些人，就像风吹动沙子一样毫不费力，受害的人数不胜数。他们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是为行强暴而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施行暴力。或许大家还记得最开始哈巴谷的抱怨，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他向神控告说，在强暴之中你没有行动，但是这里神却宣告说，我要让一个新的民族兴起，他们甚至是为了强暴而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神没有除去暴力，而是带来了更多的暴力，并且这些巴比伦人嘲笑各国的首领，他们也有能力攻取一切的堡垒。甚至经文说，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没有罪。他们的力量就是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神。所以在这个经文中，神说，我允许一个强大武力的国家，没有怜悯的国家，来侵害所有的地方。神没有解决哈巴谷的疑问，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这就是犹大可能面对的外在的威胁，比你内在的威胁还要更大。面对这样的回应，哈巴谷带来了更深的质疑，他再次向神发问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在这里，哈巴谷承认神是一位神，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是圣者。圣就是分别开来的意思。但是他质疑神说，你在这个时候，你真正在掌权吗？或许我们看这里突然冒出一句，我们必不致死，觉得稍微有些奇怪。其实在这里，经文是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在表达质疑神的存在。在这里可能多数的译本都会翻译成说是我们，但是有些版本会翻译成是你啊，比如说当代译本啊，这个修订版它就会翻译成说是你永不消失。我们会看到好像我们和你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其实这是在希伯来人他们的表达中有一种特别的方式，他们觉得有些表达太过冒犯神，会尝试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写在圣经中。所以这里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在质疑神，你不是不会死吗？这一位曾经创立世界的神，从亘古就有的神，你难道真的在这里吗？这就是哈巴谷所要向神带来的质疑。而且他说，难道你要让巴比伦人来审判吗？你居然派定他，你设立他，你不是眼里不揉沙子，你不允许邪恶存在的吗？为什么你可以允许这样一个势力兴起？为什么你仍然看着他做这么多恶事而你不予理睬？在这里，恶人已经不再是像最开始他的抱怨中那样围困异人，而是吞灭异人。事情已经更多的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神却仍然沉默不语。他质疑了神的做法，觉得这和神的属性非常的不一致。他发出质疑，你还是你吗？难道你死了吗？这样极其大胆甚至看似亵渎的质疑，就是哈巴谷真实的表达。 接下来的经文又说道，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往献祭，向往烧香，由他因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在这里他继续向神表达质疑，他质疑神为什么要人像海里的鱼和地上的爬虫一样任人来宰割。我们可能都很熟悉创世纪的经文，在那里有创造的秩序，人是可以管理海中的鱼和地上的爬虫的，但在这里人已经变得和这些鱼和爬虫一样，创造的秩序已经被破坏了，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在这里哈巴谷对这些的场面的描写可以说非常的形象，他用了一个捕鱼这样的一个场面来描述人所遭遇的待遇，有鱼钩，有渔网，这些外在的势力巴比伦人就好像渔民一样，可以去任意捕杀海中的鱼。巴比伦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力量当作神，这里说他们向往烧香，向往献祭，是因为他们的力量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财富，他们的武力就成为他们的神。哈巴谷向神发出质疑说，难道你允许这样毫无怜悯的杀戮一直发生吗？人的生命遭到无情的践踏，特别这些是由那些神化自己的力量的巴比伦人在进行，这就是他所发出的一连串的质疑。哈巴谷发出这样的质疑以后，他等候神的回应，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提到他要守候，希望得到神对这些质疑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可能看后面这两节觉得好像有点绕口，又不太知道究竟在表达什么，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这里可以再次参考当代译本的修订版，讲到说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要怎样答复我的抱怨。这里说抱怨可能还不够充分地表达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其实在圣经中更多翻译成责备，甚至有些时候被翻译成斥责，讲抱怨可能降低了他话语的力量。这里意思是说，看看你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你怎样来回应我对你的斥责。追寻正义让哈巴谷勇于直面神，甚至去斥责神。这里可能仍然是采用一种委婉的说法，说我可用什么话，可能原文表达意思说，你用什么话来向我回应。仍然是这些以色列人，圣经的编纂者仍然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达太过亵渎神，人怎么会有能力去斥责神呢？但是这就是哈巴谷最直接的表达，他甚至准备好迎接面对这个圣洁的神的代价，因为这位神的圣洁，如果说不对，他可能会面临神的怒火，但是他仍然因为对公义的寻求，他愿意来面对神。我想这样对于正义的坚持，正是我们所稀缺的。就像最开始我讲的例子，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们希望成为英雄，他们希望维护正义，他们黑白分明，可以分好人坏人，他们给人贴标签无非是好人坏人。但是在我们大人的世界中，我们慢慢学会妥协，我们记一些重要的原则， 我想哈巴谷很值得我们学习，他这种对正义的坚持和相信，一种不放弃的追求，是我们应该来效法的。不过我想这段经文中最重要的并非只是学习哈巴谷这样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发现神如何引导哈巴谷更深的理解正义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两段发言之间神的话如何帮助哈巴谷对正义有一个重新的定位。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正义的范围如何得到了修正。我们一看到经文的最开始，哈巴谷更多关注的是他身边的经历，是犹大的问题，是他自己所经历到的不公的待遇。那里说主要说的是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说的是在这里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他说的更多是犹大内部的事情，是他身边的事情。但是神告诉他，你所关注的不要只是在犹大国，你需要拓宽你的视角。他首先点给哈巴谷的是说，你去看列国中发生什么事情。而在最后哈巴谷的回应中，他也开始关注列国的问题。他提到说，列国的人啊，说这些加勒底人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他已经不再只是关注他身边的问题，并且他也看到更多的是所有的人一同经历的问题。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而非只是看到自己国家的问题。我想这样的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于自己切身的利益。我想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们很缺少一种普世的胸怀，这样我们看到的正义也很狭隘。我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看看哪些事情对我有利。我想很多关于政治的问题都跟这有关。很多时候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对于税收、防疫各种政策，仍然是关注我们可以更加的受益。不过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说，这个世界有深切的需要。我们需要去看到，整个人类都在面临同样的处境。我们需要从这个根本上来解决正义的问题。另外，他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关注正义的内涵。我想，对于正义的定义，很多时候我们所定义的只是人是不是可以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恶人就应该得到报应，好人就应该一生平安。我们希望神可以按照我们这样的期待来行动，而哈巴谷最开始的发问就是在关注这些事情。恶人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报应？好人为什么会被恶人围困？这些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对他来说，这些最简单的关于正义的原则被破坏。不过在神的发言中，神提到说，我要兴起巴比伦。在这样一个事件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最为看重的这些最简单的原则受到了更多的破坏。更恶的人出现，更恶的事发生，他们不只是让强暴发生，更是为了强暴而来。他们就像是恶的化身，他们以自己强大的武力为神，崇尚武力和破坏。通过神的话，他让我们发现公义并不只是人得到人应当得到的， 而是神也需要得到他应得的尊重。在经文中不断提到说，加勒底人身上有偶像崇拜，他们崇尚自己的力量，他们甚至把自己当成神。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神没有被当成神来敬畏和尊重。哈巴谷书里面的内容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看到神应有的位置，而不只是看到人得到人应该得到的。我们需要去追寻神得到他应有的尊重。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这个世界恢复秩序的重要。人应该是人，神应该是神。这正是我们的世界中所缺失的。而另一个调整的方式是关于正义的实现。在神的计划中，事情并不是按照我们的预想方式发展。神不是让一切用最快的方式得到解决。神在挑战我们的思维。神提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计划，外在的强大的敌人，这一个强大的加勒底人，巴比伦国，竟然要侵入到我们的世界之中。哈巴谷他仍然在这样的张力中挣扎，所以他会不断地去发出更多的疑问。他没有能够接受神这样一个特别的计划。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处境。很多时候，神的计划和我们的计划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们会质疑说，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但是，降服于神的计划，正是这个经文所要提示我们的。在这里，我们整理了对于正义的范围、内涵和实现，神所做出的一个思维的调整。我想，这样的调整不只是发生在哈巴谷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想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外在的危险，就是疫情的危险。在最开始的祷告中，诗歌的带领中，我们都一直在提到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困扰。这疫情就像是忽然出现的强大的大加勒底人一样，神用一个特别的一个事件来打破了我们固有的认识，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需要去追寻正义，我们需要去关注正义的范围究竟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我们考虑我们家庭的安全，我们考虑我们国家的安全。这些固然重要，神没有说，哈巴谷，你所提出的这些人所应当受到自己应得的一些待遇，义人得到尊重、得到安全是不重要的。神没有否认这一切，但是神告诉我们需要开拓眼界，我们需要看到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我想，目前美国的疫情非常的严重，也会让我们去忽视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更大的挑战。虽然疫情的数字很高，但至少在美国，我们的检测想做可以做，我们的疫苗想打可以打。但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很多人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可能大家都听说说现在的 Omicron 这个变种，如果感染了，可能就像一场重感冒，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经历一场轻感冒。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疫苗，在很多的国家，疫苗并没有这样得到很好的注射。我查了一下数据，在美国，疫苗想打都可以打，但是每个人平均接种是 1.5 剂疫苗。在英国、中国，每个人会接种两剂。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缅甸，三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接种过一剂。在南非，人均的接种不到 0.5 剂。而在一些非洲的其他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甚至10个人里面只接种一剂。 我想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资源的不均，这样的正义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在美国，我们享受这样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世界的需要。曾经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往国内寄口罩，甚至我们中间也兴起这样的一种运动，我们会搜集资源来援助国内的需要。而当美国疫情兴起的时候，我们也从国内把资源运到美国。我想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们是带着更多关爱别人的心，但是同样我们所做的仍然有限，我们只能去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我想口罩可能相对好搜集这个资源，但是疫苗的铺展是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极大的困难。 WHO 曾经多次呼吁让更多发达的国家把疫苗推行到那些穷困的国家，但是这样的事情仍然没有办法实现，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国家的利益、个人的需要。我想这一切正在提醒我们，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处境，或许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但是这更督促我们更多的去献上祷告，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平等、更加的公正。而关于正义的内涵，我想这更是在疫情中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提到正义的内涵，很多时候是最重要的是神得到他应有的尊崇，而并非只是人得到他们应有的待遇。我想最新发生的这个 Omicron 变种正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想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许多的恐慌，当疫苗出现的时候，我们开始对科技有了格外的信心，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开始神化科技。我们觉得有了疫苗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打了两剂疫苗我们可以不再被感染。但现在很多的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一切，甚至打过加强针的人都可能有1/4以上的概率重新被感染。我想这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疫苗当作神来崇拜，也不要把科技当作神来崇拜。当我们真的把神放到一个，并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外在的一些困难的出现，在提醒我们神应该被当作神来崇拜。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来仰赖他。我想另一个容易被神化的就是自由。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强调的是我有不打疫苗的自由，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我有自己和什么人一起吃饭聚集的自由，我有一切一切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现在已经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大。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更多人感染致死的疾病，可能这样的死亡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痛苦不只是加在我们这些健康的年轻的人身上，但是我们会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不公正、不正义，让很多年老身弱的人遭遇到更多的侵害。我想在这一个看重个人自由、看重科技、看重资源、财富、权力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去回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更深的去发现这是一个需要神的时代，更需要去尊崇神的时代。或许只有当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一起来发现面对疫情最好的态度。而关于正义的实现，我想我们也正像哈巴谷一样正在等待。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神最终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仍然在探索。但是我想，这里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降服于神的计划。当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发出质疑，但是让神真正成为神，让神成为我们的主，让神来怜悯，正是这个时代极深的需要。在这个疫情之中，我想不是科技成为英雄，不是我们自己成为英雄。虽然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的正义，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让神来彰显他的正义，更让神在这世界亲自来掌权，成为世界的主宰，更让我们一起让他的事迹得到最终的推崇和颂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更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我们仍然相信你在掌权，我们还知道你有你的计划。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理解，很多事情我们想向你发问，就求你也解答我们的疑惑，更聆听我们的恳求。在这一个充满困境、充满惧怕的时代，主也求你对我们说话，恳求你在这疫情中亲自来怜悯、来医治，也帮助我们更深的来寻求你的公义的体现。主，你知道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自我中心，也求你亲自来修正，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也用我们基督徒一个充满信心和盼望的见证来面对一切。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